我的保证不是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不过你不遵守，而是我的保证失效，等于我维护我不好，因为你不遵守嘛，对不对？就要遵守而住。哦啊，像这样的结果已经过了两三年了，为什么不死？对不对？所以这种邪法外道啊、哦，啊，善必非死死言的最直接就是遵守而住。非死死是怎样呢？还会给我勇敢嘛？人家不敢走的，我惊你看，遐闹鬼什么鬼？我跪去，你看我不敢来哦。啊，叫抓我都唔惊抓，我惊你看，结果叫抓家里。啊，非死死就是这样嘛。哦啊，所以你们看到我们明天一切师弟们讲就知道了。他已经讲了修道终于契入四念住，啊，不是讲了修不净观的四念住了吗？就是修了内身外身内外身啊，下面才讲了接着要怎么修内受心华外受心华，还没有讲到内受心华之前，终于讲了一个实际的例子。这个契入四念处的比丘早上起来要去托钵的时候就开始怎么走怎么做，你们明天就会读到，看看就知道了。那个就是正知而住，像那样的做法的绝不会非死而死。啊，非死而死，莫名其妙，忽然间心血来潮，人家酒里有的来里有，结果飞机空中失事，那、啊、这个非死死，命不该死而死啊！你为什么那么好玩？等到你断完脑了再去玩也还来得及嘛，对不对？所以佛法一直在讲的就是说，不准懈怠懒惰，不准睡觉哦，贪睡啊，不准做一些什么。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做这些，等见完以后再去做好了，都这样讲。其实讲见我还太松了呢，要说等到你证阿罗汉再去做好了，应该要这样讲哦。聪慧则相，他能够完善的避开不应该死而死的这个因缘，他、啊、不应该而死，不应该死而死掉的，往往是由于粗心大意，啊，或者故意要逞勇敢。啊，表现我有冒险犯难的精神才发生的了。而且出家众绝对不准做这些。如果你做了这些，教团有人知道的时候会治罪，是犯戒。这些在戒律里面都有的啊、哦。啊，如是十种聪慧之相，当知即摄诸聪慧相。像上面那样讲的这十个聪慧者的内容，当知道已经具备。涵盖了所有聪慧相的内容，聪明智慧的内容、哦、如果一个有聪明智慧的，它的前提内容就是这样，你要再增加几条经济都是重复的啦、哦啊、如果这里没有这些完全缺乏，就是遗失，就是前面的那个顺流者、啊、如果我们里面也有几条油嘛，那也有几分聪慧相嘛，不至于太遗失嘛。啊，我有了五六条，嘿，真的越来越聪慧了嘛！哦，啊，全部完成的时候，这种人当然一定见华，没有不见华的哦。啊，这个《瑜伽师地论》五十一经这个解释我们讲完，我们再看五十二经《瑜伽师地论》的编华，它这个解释，如果你把《阿含经》拿掉，一直读下去，它都是连贯的呢。所以这个就是在布派的时候已经把佛陀所说的阿含经重新编过，给他编得变成有一个次序，变成教学的教材，是这样的。你们把这阿含经拿掉，直接读瑜伽师地论，一直把它读下去看看，是一直连贯下去的、哦、不是间断的。那、啊、再看五十二经、哦、五十二经是原来大圣藏的269经、哦、我们读下来，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即是给孤独言啊，尔时世尊告诉比丘，非吾所应法，当尽舍离，就跟不是你应该跟他起相应的现象，就应该赶快把他抛弃，跟你能起相应，跟你应该跟你起相应的现象你才可以做。那我现在在修行啊，打坐就是跟我相应的，我一定要来做。哦，啊，在打坐的时间去游乐玩耍，这个不应该做。我们没有这样嘛，譬如说，那个游乐玩耍是 跟一个修行的人不应该起相应的，那就要把它抛弃。如果你不抛弃那个，那你就没救了嘛。哦，啊，这里我只是先简单的譬喻，这里说跟你不相应的现象，哦，那很难抛弃啊。我说我的这个就跟我不相应嘛，因为客观存在没有我嘛，客观的状况没有我的啦，根本就没有。这里我们才越来越清楚嘛，如果禅定连一个最简单的意界的定的状况也没有，要了解心跟心所的关系很困难，一直停留在那个经教上的那个逻辑的理解，没有办法真正实际明了。所以你们不是看过阿姜茶很多书的开示，还是我们的心根本没有痛的状况，我们的心不会痛，不会苦，不会热，不会如我如我，心只有我的心起了贪的心，我的心起了嗔啊，我的心现在是懈怠的心，我的心现在是精进的心，没有什么我的心好苦哦，我的心现在很苦，我的心现在很热，我的心现在很不甘愿，没有这些啦，这些是心少不是心。你们看四念处的内容，看心的内容有没有这些，那些内容都在受念处，所以受念处跟心念处对一个四念处不了解的人一直混在一起，他在修受念处说他在修心念处了啊，那么什么叫做修受念处要讲不出来了。而受念处是心首，心念处是心王，心王像镜子一样，它不会痛，不会生病，不会苦，不会乐，它会有不清楚的时候，很清楚的时候，照东西照得很清楚，照东西照不清楚，没有说镜子在痛苦哦，镜子在笑哦，镜子在哭哦，镜子怎么会哭，哭的是心手，所以我们的心不会有快乐，不会有痛苦，痛苦快乐是我们的情绪，情绪是受念处不是心念处，这一点你就分不出来了。至少要到一阶定，要到了我们明天会讲到，如果那个像那样的感受不出来，我们那个身念处内观禅修啊，那一本书里面有很多看不懂的，里面甚至会觉得那一本书不知道在胡说些什么东西，什么说没有一个人在那边坐一次，只有在做的动作啊，这个人不知道神经有问题，不然怎么在讲这种话，明明就我在坐，我在站，我在吃饭，他说没有，他说只有在坐的诸行，好，用我们的术语，不要用他的术语，只有坐的诸行产生，只有躺的诸行产生，哦，如果认为有一个我在坐，我在躺着啊，那就没有正知正念了。奇怪了，怎么会是这样呢？如果你叫我观察我是怎么躺着，我是怎么坐着，对啊，怎么说没有人坐啊？没有人坐，我观察坐干什么啊？我要观察什么坐啊？事实上，如果这个有了，你就知道。所以我一直讲说，我们的修行到现在都没有入门，没有骗大家的了。你们渐渐看了以后就知道。要入门一定要进入思索成位，要进入思索成位一定要经过一段独立进出的时间，不然真的没有办法，哦啊，再讲回来，非如所应华当尽舍离，舍弃那些现象之后，舍彼法以长夜安乐，舍弃那些现象，在生死轮回的整个过程你就会获得安乐。长夜就是天还没有亮啊，晚上过了天就应该亮，奇怪了，我们的晚上怎么那么长一直不亮，自从我生死轮回以来一直没有亮，我老是乱讲啊，每天都有日出日落怎么没有亮啊？如果你们遇到舍利弗的公公就知道他说什么叫做没有亮，对不对？他当时是一个博学之士，舍利弗有一个祖父是当时国度的国师啊，忽然间外面来一个好像那个外道一样的大论师，既然在大白天的时候头顶上点蜡烛，身体用那个铜皮夹住，你们都听我讲过这个故事了啊，这样进入城市这样挂，人家问他，你是神经了，太阳这么大你还点蜡烛，太阳那么大我看整个世间都黑暗死了，所以我才点蜡烛，大家说哇，这个人在讲什么话， 好吧，就算我们天这么暗，你点蜡烛，那请问你为什么用铜皮把肚皮夹住？我读的经书太多，不用铜皮夹住，我的肚皮会爆炸。这个你知道，你敢说这种大话，你遇到我们的国师就知道好看了。他说你们还有国师哦，我来找找你们的国师看看是谁啊。那个国师就是舍利弗的曾祖父。结果呢，他就真的到宫殿向国师挑战。那这个国师因为得到国家的名闻利养、荣华富贵还封邑呢，太享受了嘛，早就十多年没有读经书了。这一下听到他要来挑战，心中起恐慌了，因为他十多年没有读经教嘛，也没有复习啊，我惨了，怎么忽然间冒出一个论师要来跟我挑战啊？结果就在害怕啊，结果国王命令他要接战，然后问人家来挑战你，不本来就要应战呢、啊。结果在回家的路中就想着说，糟糕了，这一下我不知道会不会变输哦。刚好两只羊在那边打架，他就看到两只羊打架，就说假设这只羊是我，那只羊是他，看两只谁赢。结果他认为是我的这只打输，哇，更恐慌啊，糟糕了。但是明天又不能不应战，结果应战真的被人家变倒了，变倒了啊，整个面子没有了。结果这个国王大为高兴，又要封邑给这个新来的人。结果宰相跟他讲，国王你怎么可以这样，每当有一个人胜利，你就又封给他，以后你的国土你自己半甲都没有了。他说那怎么办，那人家这个赢 啊过去的惯例就是论战赢的就封一块土地给他。他说把输的没收送给赢的嘛，国王怎么这么笨，不然你有一天财产花光了。他说对对对，有道理，就把舍利弗的曾祖父的财产没收送给这个国师。哇，那个舍利弗的曾祖父很没有面子，后来想一想说啊，那算了，离开国度算了，没有面子。想一想，对方导师真的聪慧，就跟对方讲，那这样好了，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嘛，对不对？那个人听了不错啊，聪明的跟聪明的结婚哦，就娶了他的女儿。结果呢，那个外来的娶了这个曾祖父的女儿，两个人生了舍利弗的妈妈。舍利弗的还有一个弟弟啊，那个舍利弗的舅舅跟妈妈，那个舅舅就是后来的摩诃基希罗了。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聪慧世家啊。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长夜是什么意思，这样就知道了。你看大白天他点蜡烛，因为黑夜嘛，意思就是说智慧没有开花的都在长夜之中哦，不是客观的长夜，不是客观的晚上，就是说所以见华就是第一次天亮啊，正阿罗汉以后不活在黑夜里面，永远活在光明之中。这个经教一直说长夜，长夜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智慧开花不是长夜得到安乐了吗？我在长夜里面终于有手电筒，终于有蜡烛，就不怕了。或到山上修行，既然蜡烛也没有，灯光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用摸的，看你怕不怕。见华就是我有了蜡烛，有了手电筒，正阿罗汉是通通放光、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长夜就是一直在生死轮回之中，智慧一直在无明黑暗之中开花不出来啊。非如所应的现象，当尽舍离，舍掉这些跟我们不相应的东西，就是我们跟他相应我们会糟糕嘛，不要跟他们相应我们就会好嘛，所以叫做非如所应。非你所应该吃的不要吃，是你所应的才吃。那个很好吃的有防腐剂，有非法添加物，非我们所应吃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没有农药的蔬菜，虽然味道不好吃，是我们所应也要吃。这里讲的所应不所应就是讲这个、哦、啊。所以说当把跟我们不应当跟他相应的这些现象把它丢掉的时候，虽然还在长夜之中，但是会得到安乐，因为我终于有了蜡烛，有了手电筒嘛，安乐嘛。在长夜又没有蜡烛，火柴都没有，恐怖，对不对、哦、 啊，什么叫做我们跟他相应才会完蛋，不要跟他相应才会好。他讲的其实就是五蕴、哦、我们看下来，比丘何等华非如所应，当速舍离。比丘们什么现象是我们不应该跟他相应的呢？因为跟他相应我们会气惨啊，不要跟他相应才会好啊、哦、什么现象是不是我们应该跟他相应，而应该迅速的把他丢弃远离呢？如是受想行识非如所应，当尽舍离。就是受想行识啊，就是如是，也有时候就是就是的意思，如上面那些啊，现在在这里就是就是的意思。就是指的色受想行识是不是我们所应该跟他相应的，应该迅速很快的把它舍离掉啊，要舍离掉它，要把它断掉才有办法，不断掉它没有办法舍离，因为你走到哪里无应跟到哪里嘛，你要怎么舍离它？注意哦，修四念处就是未来要舍离无应，不然修四念处干什么？舍离我的色蕴啊，色蕴都是不净的啊，舍离我的受蕴啊，受蕴都是苦啊，不是舍离我的四蕴啊，这个心老是要跟心所相应，没有心，心所就不能作怪，由于有心，心所缠缠欲动，这个就是心念处，法念处就是想行二蕴，不如理作意的想行使我们不断产生杂染的现象，叫做染华。如理作意的想行让我们产生了那个净华啊，如理作意的意思就是想行不再发动，叫如理作意，所以叫做灭受想定。那受跟想把它灭掉，行运做不了怪，有受就有想，想运一发动，行运就发作。所以法念处看了半天，所有写法念处不知道都在写什么，写到十万八千里。法念处很简单，就是现象，对现象要所有的存在现象要加以念处。我现在的生活一行一动作会发生染华还是净华？如果是净华可以发动，染华禁止不准发动。啊，你连这个发动是会发生染华都不知道，要怎么禁止它？当然把它发动，发动以后才知道是染华，已经来不及了，你要受报了。所以华念处就是告诉你，整个宇宙属于染华的是哪些，属于净华的是哪些。净华是什么？七觉知，对不对？八正道，那个都是净华。四念处当然净华，四正断，什么是染华？三毒五盖哦，啊，水烦恼，这个都是染华嘛。所以法念处的作用就是在发现什么因缘产生染华，什么因缘产生净华，当然是由想行恶运发动染华的嘛。啊，要怎样使想行恶运变成如理作用，它就会变净华，就是这个就是法念处啊。所以修身受心的最后就是要使法念处完成，身受心都是坏缘，都是不净，都是苦的，要把它断掉，要把它破坏掉，不要跟它相应，所以叫做坏缘念处。这里断彼华，断了这些不该相应的，这个不该相应的把它断了，就叫做坏缘，把所有的因缘坏掉。所以身受心都是坏缘念处，没有不坏缘念处。不要以为你有身体，你的感受是真实的，你真的有一个常住不变的心，错了，没有这些东西了啊！没有这些东西，你还要说有，那你不是在做梦吗？不然就是头鸟啊！所以要赶快修行，发现真相，发现真相，把这些断掉，断掉以后进入法念处。法念处有两边，一个坏缘，一个不坏缘。净华是不坏缘的，这个染华就是坏缘的，就是这样啊。所以在华念处的时候见华，到了心念处也不能见华，要修到华念处又要见华。见华不是讲过吗？那个杂含经的205经大家记得吗？是205还是几经忘掉？富罗那向佛陀请问， 佛陀你常常说现见法，离执染，不待执，说正相，即慈身缘自解。请问什么叫做现见法？什么叫做离执染？乃至于什么叫做叫做最后的那个哦，就是即慈身缘自解。你看佛陀怎么回答？我现在眼是眼对色已升起欲贪结，我知道我眼是眼对色，眼是生欲贪结。我现在眼对色没有生欲贪结，我知道我没有生欲贪结。我前面有欲贪结，我如实知；后面没有欲贪结，我如实知。这个就叫做现见法。所以见法就是怎样？我现在有烦恼，我知道我有烦恼；我现在没有烦恼，我知道我现在没有烦恼；我现在没有烦恼，不过怎么好像烦恼快要出来了，我也知道；我现在有烦恼，不过烦恼好像越来越重，不要怕了，我也知道。啊，我的没有善法，不过快要有善法，知道。啊，我现在有善法，善法快要消失，我也知道。我现在有善法，一直持续住不消失，也知道。我现在有恶法，恶法也快要消失了，也知道；恶法越来越大了，我也知道。啊，这种种种的状况，统统知道，叫做现见法。就是对于诸行已经如实知，骗诸诸行之后，又骗诸诸行的过患，然后又能对治，这个就叫做现见法。他就在对于法的染华不断的对峙，不断的对峙，进华越来越膨胀，越膨胀，到某一个过程，经过四三根位以后的，来到四第一法以后，就在某一天的因缘具足之下，就像电光定那样，像闪电一闪一样，叫做一刹那，刹那定，经过了十六刹那，一心。差不多等于我们现在讲的一秒，一秒里面经过十六个刹那，就是苦集灭道的现观，这个时候就叫做见法啊，那个时候也叫做刹那定，因为那是在很短暂的时间，这样像闪电一闪啊就消失了哦。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讲下去啊，那就是修到了法念处的时候，终于见法，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哦。啊，这里叫我们断彼法已，要怎么断？用四念处来断，用修四念处来发现，以后用四正断来断，就是这样。好、哦，啊，我修了四念处，也用四正断来断，一直断不了。为什么？禅定不够，所以修四如一足，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用修四念处，啊，你修了四念处以后，运起四正断来把它断，就断了，断了就见法了嘛。啊，还不能断，就要加修四如意足，为了增，就是为了增长禅定。啊，加了四如意足，你的五根五力一定会平等发展，因为你没有你由于定力不够，所以你修了前面两个还是不能见法嘛。啊，现在修四如意足，就是信静念定慧。你已经有信有精进了，我已经有信啊，相信佛法，相信三法印啊，修四念处，怎么不信呢？啊，有信啊，有精进啊，有四正断呢、啊，啊，为什么还不见我啊？哎，没有禅定啊，修禅定的过程要有正念正知，正念以毗婆舍那作为修什么他的因缘相啊，终于就入定见我。啊，用五根五力，啊，见法以后还没有证阿罗汉呢，再修七觉支，就是这个意思。七觉支修上去以后，八正道一个一个完成了，终于证阿罗汉。哦，我又很简单的把那个三十七道品稍微重复一下，啊，就用整个三十七道品，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断了五蕴，断彼法，彼法就是五蕴。断彼法已，等到把这个断了以后，你终于长夜安乐，在众人皆走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那么大家还在生死轮回，还在昏睡呢，啊，大白天还在昏睡，不是黑夜是什么？ 然后我哪里有在昏睡？我在街上走来走去，还到百货公司逛来逛去，你没有看到吗？啊，你在做白日梦啊，还不是一样，对不对？你比没有醒嘛，所以叫做长夜啊。啊，见完以后就醒了，正阿罗汉以后从此云烟醒了，没有分灭的时候了，所以长夜安乐。啊，下面佛陀开始告诉我们了哦。譬如紫红凝霜，紫红凝霜就是那个紫红金色，就是给孤独眼呐、啊。就像我们现在在这里的这个紫红凝霜的树木，给孤独眼现的那个眼岭地皮很大哦，不知道好几家，我不知道哦。啊，他说你看看我们的给孤独眼里面常常有数十的闲杂人进来砍树林，这个在后面有几经有讲到。他说你们有没有忧戚？那些比丘都说我们忧戚什么，那个树林跟我又无关哦，那个树跟给孤独有关，跟我无关的 啊那么大的林木你砍几棵或者掉下去有什么关系？他说佛陀就问他为什么跟你们无关，因为那又不是我的，对，受受想之形式也不是我们的，所以跟我们无关。后面有一经这样讲的哈、哦，我们都说受受想形式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由于你没有禅定啊，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处正基本定的那种状况，新的在没有受杂染的状况，你感受不到。要感受到心还没有受杂染的那个面目。啊，那个时候你就开始有感受到现在讲的这些的能力。如果那一点也得不到的时候，要感受到我看是非常困难。如果终于靠不断的运作毗婆舍那而有一天有所感受，那种感受很短暂，比刹那定还更刹那，发挥不了大的作用，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再讲下来。就像给孤独园里面的林木，有人呢砍伐枝条，担此而去，把那个林木砍下来，啊，编成一堆，担过去卖了。汝等亦不忧戚，啊，看你们没有人有忧戚嘛。所以这何？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彼树木非我，非我所，因为那个树木又不是我，也不是我的，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这样？啊，有一经我刚刚讲了，就已经讲过这个了，所以这一经显然很清楚，应该在佛陀讲课的时候是在那一经后面，但是一切师不派我讲，不是一切师把它摆在前面，这个是为了教学的次第的原因、哦、安排教学教材的原因啊。如是比丘，非如所应者，当尽舍离。同样的情形啊，比丘们，你们不应该跟他起相应的东西，应该赶快把他舍离掉。哦，啊、那个，你看你们对被人家砍走的树木都能够那么快的舍离掉，因为跟你们无关嘛。你们去关心那个树木，对你们没有益处嘛，对不对啊？没有益处，所以你无所谓啊。如果对你有益处，你能无所谓吗？哦，因为修行人不累积金钱，如果你是一个素食的人，你就会喊了、啊、那是我的林木，你怎么敢来偷砍，我叫警察来抓你了，对不对啊？因为他们是修行，不关心那些嘛、哦、所以说非无所用者，当尽舍离，舍离于才能获得长夜安乐啊。何等非无所用，我再讲详细一点，什么是你们不应该跟他相应的呢？因为跟他们相应就是起烦恼嘛。如果你跟他们相应不起烦恼，尽管去相应好了、哦、那是净化、啊、相应呢会起烦恼，这个是染化，所以应该抛弃啊。什么是你不应该跟他相应的呢？什么是你跟他相应呢会引发烦恼的呢？就是色，色非无所应，当尽舍离，舍离于长夜就安乐了。那色法有什么非我所应？那色法，我一直说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啊，我的身体要穿衣服，身体如果不是我的，穿上什么衣服都没有关系，只要整齐清洁不是就可以了。现在由于身体是我的，我穿上不好看的衣服我不愿意啊，我难受啊。那为什么不愿意？人家都穿那么漂亮，我穿这么不漂亮的，让我这么没有面子，我还有什么面子见人啊？你看我的面子，我的身体 身体如果不是我，什么叫做面子？什么叫做我的？啊，你们的烦恼都这样走过来，你穿了一件不漂亮的衣服在街上走，也没有人欺负你，没有人看你不起，也没有因此身体不健康，也没有这样毛细管断掉啊，同样 啊穿了那个那么漂亮的一样啊。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这不是颠倒吗？啊，这个就是因为把身体认为我的，啊，我的要装饰漂亮一点嘛。如果这个身体不是我的，什么叫漂亮不漂亮嘛？跟我何干？对不对？哦，啊，这个道理分析起来，大家知道为什么做不到？很简单的一件，因为现在的我们说，色是我，色假心不是我，再不然它是我手，就是这样嘛。所以赶那个穿的邋遢的只有两类，一类的哦，不是说乱七八糟故意裤管一脚高一脚低嬉皮哦，不是讲那个，是我的衣服真的料子比较不好啊，比较粗陋，不过我把它洗得清洁，穿来穿去也不怕人家笑。只有两类，一类是他家就是没钱嘛，他要换也没有能力；一类他是自得其乐嘛，我认为这样很好，为什么？你们看我得起看我不起跟我无关的，啊，他有这样的修养，哦，这里这样讲就知道说色为什么会我们所应。我们穿整齐清洁的衣服，料子好不好都没有关系，也同样是衣服，同样保护身体，啊，为什么要为衣服而烦恼呢？而伤脑筋呢？因为你跟非你所应起相应，不是身体不是我的，我认为是我的，所以就变成这样啊。身体不是我的要怎样发现？没关系嘛，你修努力修九种心住四种慧行，渐渐的你就会渐渐发现它的真相啊。一步一步的道理懂了，啊，还发现不了真相啊，努力的在做实习，渐渐真相你会一步一步得到，有一天真相完全明清楚。